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十七讲。版权所有2020，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中的著作。课程第十七讲，关于申命记、以色列的机构和各个国家。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十诫大型 LC 垃圾邮件 000209。今天我们将尝试读完申命记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度过这一切，会有一些困难的事情。今天解释一下，就认知方面而言，这可能是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困难的一天。课程中有，这是一些相当重的东西。我们将处理法律和恩典以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等等。所以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材料。在我们讨论繁重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些轻松的内容。东西。首先，我想教你们十诫。十诫是基础。它们被称为一般规定。它们是基础性的。法律中的其他一切。我很难记住时，它有点像十二。使徒们，你总是会失去一个，你必须经历他们几次。所以我决定在这里为此制作一个愚蠢的离合诗。所以这是十诫。大垃圾邮件好吗？现在从我这一代，你们知道什么吗？垃圾邮件是什么？可能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垃圾邮件。垃圾邮件，他们把这些东西放进罐子里，并且可以保持30年良好状态。事实上，你们可能正在吃他们自己的垃圾邮件。我高中的时候见的。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垃圾邮件，但应该知道。成为肉类替代品。好吧。这么大的 LC 垃圾邮件。我们将这样做时。诫命。不可亵渎 ,23-32。大事，这里都是关于上帝的。第一个是禁止亵渎。不。亵渎。不要以轻松或琐碎的方式称呼主你上帝的名字。成为。老实说，我不知道在你们这一代我该怎么办。我听到学生。甚至在戈登的校园里，我儿子刚刚带了一个他有的女朋友回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反而，说感叹号时，人们会说哦，我的上帝。是不是把上帝的名字写在一个轻松而琐碎的方式？让我为您举例说明，一位老师站在高高的面前。马萨诸塞州的学校班级，你知道马萨诸塞州的学校是怎样的，并且。老师站起来，突然他的腿撞到了桌子上，他。说天哪。好的，马萨诸塞州的学校允许这样做吗？当然，会的。同一个老师起身，他就这样双手合十，低头走。我的天啊。这是允许还是不允许？不，他会失去工作。所以我。说这真的很有趣。我认为你需要考虑使用上帝的名字。你是怎么做的？无论你是否以轻松琐碎的方式使用它。他说我不想要我的。以轻松而琐碎的方式使用的名称。没有亵渎。不可拜偶像和别神 ,33-34-37。没有偶像。没有哪个偶像会成为 Big 中的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崇拜巴利。亚舍拉和打滚。我们没有石头偶像。有人会说我们有汽车、金钱、房屋和类似事物的偶像，你可以有理由这样说。那些东西就是偶像。我也会思考我们心中塑造的偶像。什么时候我们以一种远低于上帝真实身份的方式来概念化上帝？你必须是小心地适应你自己对上帝的概念化方式。这他在约翰一书的结尾警告我们当心偶像。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有效的事情。事实上，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偶像，认识到自己的偶像崇拜。21世纪，我们不再崇拜巴利，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21日崇拜。世纪偶像。因此，在我之前不应该有亵渎，没有偶像，也没有其他神。所以，在我之前不应再有其他神。那三个，没有亵渎，没有偶像，没有其他神。这些都是以神为中心的。LC 垃圾邮件 ,438807。现在的 LC 没有说谎。这是很明显的。没有说谎。 没有 C 就不是资本主义。我的意思是没有觊觎。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贪婪之上的吗？所以不应该说谎，不应该。觊觎，不觊觎你邻居的房子。不要觊觎邻居的妻子。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贪图你邻居的东西，所以不要贪图。这在美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每个人都觊觎别人的东西。这部分就是我们国家的建设方式。所以不应该有妄语，不应该有贪心，不应该有偷盗。人们有个人权利。财产。这就是你从积极意义上说的方式。人们有权私人财产。你不应该偷他们的财物。你的室友是否美？偷你的东西。小心点，偷东西可不好。这是得罪神的罪。不说谎，不贪婪，不偷盗。不偷窃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个人财产权。让我这么说吧，你不应该撒谎，这意味着如何？你会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吗？你应该说实话。所以你应该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你不应该说谎，你应该说真话。你不应该贪图别人的东西自己拿。相反，你应该慷慨。也是如此。你会看到如何将其中每一个都以积极的方式加以运用。你不应该偷东西，但你应该慷慨地给予别人。现在父母们孝敬父母，使你们的日子长久。地球。所以这是与父母打交道的一件事。这是唯一的积极因素。一切其他的则是不说谎，不偷盗，不做这做那。这是积极的一面。尊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这是一件大事。你知道这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我的父母不孝顺时，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母亲是吸毒者和我的父亲抛弃了我。这将是一个真正困难的情况，如何你孝敬父母吗？有时情况很棘手。没有奸淫。A 代表通奸。没有奸淫。耶稣在新约中谈到了这一点。遗嘱。耶稣说，你们听见第十有话说，不可犯罪。通奸。但耶稣怎么说呢？但是我告诉你们，看女人的人，他心里贪淫，心里已经犯奸淫了。耶稣采取这些诫命，并驱使他们深入人心。他不会说，哦，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从未结过婚，所以犯了通奸罪。耶稣说，如果你有情欲，已经犯了通奸罪。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真的鼓掌吗？通奸。我们的电影中有一半是关于通奸情况的吗？过去他们用给他们带上红字。现在你是我们文化中的英雄。在我们的文化中，名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改变妻子，改变丈夫，几乎会得到掌声。所以通奸是小心通奸。谋杀与杀戮 ,808-11-01. 没有谋杀。没有谋杀是 them。现在请注意，圣经是否说你要不可杀人，还是说不可杀人？上面写着没有谋杀。有没有杀人和谋杀的区别？以色列人在战争中杀人吗？他们是违反这条诫命。不，神告诉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要出去战争。我会使用的另一个例子，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害怕沿着格雷普维恩路走。
A
孩子正在骑自行车。这些孩子现在骑自行车了，突然之间在我的车前突然转弯，我撞倒了那孩子并杀死了他。问题，我有吗？谋杀了孩子。现在孩子死了吗？我把车开到他身上。所以我杀了他，但是我谋杀他。谋杀意味着仇恨或恶意，以及深谋远虑。这两个词是关键，恶意和深谋远虑。换句话说，我的心里并没有恶意。这孩子他只是碰巧在我面前突然转弯，我无法停下来。所以对于谋杀，关键是恶意和深谋远虑。换句话说，如果你提前计划杀死一个人，如此恶意和深谋远虑，那就是谋杀。你必须做出区分杀人与谋杀之间。顺便说一下，我们美国的法律也有区别吗？杀人与谋杀之间。是的。我们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谋杀和不同的杀戮的程度？我想以尊重父母的名义说出这句话。假设我的婆婆，我的岳母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是好是坏？坏的。特别糟糕。 假设他得到了。上了车并开始驾驶汽车。他能杀人吗？他能自杀吗？假设他踩了油门而不是刹车，但他错过了，因为他协调性消失了，他真的能撞到某人并杀死他们吗？他会被视为杀人犯吗？现在顺便问一下，他应该开车吗？不，所以这是一个糟糕的例证。我想说的是，假设一个人喝醉了然后走了，出去开车，他们酒后驾车，他们杀了人，他们是不是有点多了？比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婆婆还要负责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完全失去了理智。现在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开车。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5.
但一个人喝醉了，他们会更有责任吗？为什么？有一个疏忽。那里和责任。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深谋远虑吗？不，问题是，没有想到吗？有不同程度的谋杀和杀戮。那么有应该不是谋杀。谋杀是充满恶意和深谋远虑的。相反，我们应该肯定。生活。安息日 11/21/39。最后一个是 Beth, 是记住安息日以保持其神圣。所以安息日是十诫的一部分。十诫大信用证。垃圾邮件。你能这样想清楚吗？是的。彼得先生，学生 LC 是什么？希尔德布兰特 LC, 美国国会图书馆。哦，是的，这只是 LC Big LC 垃圾邮件。说谎和觊觎。是马生命记6:4 11:40-13:26。一般规定，所以我想让你了解十诫。其他一般规定就是所谓的 Shema。我发誓世界上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诗句。如果你是犹太人，这就是约翰福音 3:16。申命记 6:4 被称为 Shema, 因为第一个词是 Shema, 意思是听到。以色列啊，请听，是吗？以色列，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吗？如果你们走到这里的门柱前，你们中的任何人都知道吗？去了一个犹太人的房子，当你走进门柱时，门上有一个小 W。你会看到他们这样那样走。有人去过犹太人的房子吗？你会看到他们触摸门柱，那里有一个看起来像 W 的东西，中的字母 W。希伯来语就是这个 SH 的声音。当你走进犹太人的房子时，他们会有一点这个
SH。
他会在门上，这是为了提醒他们进屋时。记得什么？以色列是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所以他们会去触摸他，像那样亲吻他们的手，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房子。这只是记住圣经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顺便问一下，下一节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你要什么？你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心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是要尽心爱耶和华的伟大命令。
Shema.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以色列的机构 13:27-14:30。现在十诫非常广泛，是社会的基本法律。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摩西所在的地方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将权力交给约书亚。将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正如摩西所让，他正在做的是建立机构。摩西在尼波山上，他们要下去跨过约旦河到达耶利哥。摩西无法穿越约旦河，所以他在尼波山上，他正在眺望以色列。他什么？他所做的就是设立机构。换句话说，这几乎就像我们所说的宪法。摩西说，当你进入这片土地时，这些就是机构。他们将统治你的国家。所以摩西在马赛克中设立了这些机构。法律。一先知 14:31-20:56。他设立的第一个机构是先知。在第13章中我们看到摩西。不得不说一下先知们。他说，如果一位先知或通过梦预言的人出现在你们中间，并向你们宣布一个神奇的征兆或启示，如果这个征兆或 不知道他所说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个人来找你并宣布。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宣布了一个奇迹，而奇迹实际上发生了。这家伙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你还不知道吗？是否可以？如果这个人做了一个奇迹般的征兆或奇迹，并且这个奇迹般的征兆或奇迹需要地方，他说，我们去追随别神吧。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他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他所说的话与圣经相矛盾，他所说的与神的旨意相矛盾。之前的启示他说不可追随别神。十人做了什么？诫命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你认识这个人是一个假先知。假先知会怎样？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考验你是否会全心全意地跟随他。你必须跟随主你的神，你必须敬畏他，那个先知，否则做梦者必须被处死。摩西警告他们会有先知将来，但他警告他们其中一些人会是假先知。假先知和真先知有什么区别？有多少假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7.
每个真正的先知都有先知吗？以色列有很多真先知而很少假先知吗？还是他们有很多假先知而很少有真先知？做。有人记得加密山上的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吗？有450个。巴利的先知，只有一个以利亚对抗450个巴利的先知。事情是这样的，在以色列。如果你必须总结一下，真正先知的信息是什么？假的。先知应该是什么？被杀了。以色列对假先知做了什么？他们为假先知喝彩。他们杀了谁？真正的先知。什么是真先知的信息？如果我能将真先知的信息总结为一个词，这确实很粗俗，但如果我能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单词舒服，悔改吧。所以真正的先知站起来，他说向人们悔改。什么？人们做吗？他们把他身上的焦油打掉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先知。现在假先知有很多，假先知，假先知做什么？先知们根据耶利米书说，没关系，和爱和谐和。所以耶利米说，假先知说安安是什么？没有和。那些总是宣扬和与爱以及所有这些的人美好的事物，耶利米说什么？那些人是假先知。真实的先知说悔改吧。所以我注意到的是真假之间的对比。先知，以色列有很多假先知，他们为假先知喝彩，真实的他们最终杀死了很多先知。有人记得以赛亚的故事吗？以赛亚正在逃离，这是传言，圣经里没有，这是传说传统，但部分来自希伯来书。以赛亚正在逃离马拿西王，马拿西王是一个非常肮脏坏的人，国王这家伙很坏，所以以赛亚逃跑并躲在树上。以赛亚躲在后备箱里一棵树的，结果马拿西的人追上了他，看到他在树上。所以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拿了一把锯子把树锯成两半。希伯来书指的是其中一些被锯成碎片，这是以赛亚写的那本大书以赛亚。我们离开那里吧。摩西提到的关于先知的另一段经文是这一段，这是一段第十八章，也很好。摩西解释了什么是先知，他在第十八章中说道。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8.
十八节至十七节说，那些要强夺你们的列国，必听那些行邪术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却没有许可。你不做巫师，你不做占卜。耶和华你的神必兴起像我摩西这样的先知。摩西说，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在何烈山向耶和华你的神所求的，必须听从他。然后诗句，我要从你们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像你们摩西一样的先知，我会的把我的话放到他嘴里。先知要做什么？先知有神的话语放入他的嘴里。那么先知怎么说呢？主如此说。这是詹姆斯国王的说法，是主如此说，因为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了先知的嘴。先知们为神说话，这就是先知的意思，他说话。 为了上帝，他代替神说话。摩西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样的。当耶稣出现时，有人记得犹太人问耶稣什么吗？他们对耶稣说，耶稣，你是谁？你是预言家吗？约翰福音 1.21-25， 什么是先知？谁是先知？先知从这里出来。申命记第18章，神告诉他们，他会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所以他们问耶稣，你是未来的先知还是弥赛亚？大卫的儿子，你是谁？你是预言家吗？所以这段话给了一些期望犹太人期待先知的到来，并且上帝会将他的话就在他嘴里。他们问耶稣，你是先知吗？耶稣说了什么？不。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段落。诗诗 25:7-29-13， 这是摩西在第16章第18节中设立的第二个机构。第二个机构是法官机构。顺便说一下，摩西先知。是的，摩西是神的仆人，他是旧时代的大先知。遗嘱，摩西是最优秀最伟大的人之一。摩西也是诗诗吗？做。有人记得弥数记中上帝把他的灵从他身上拿走，放在他身上吗？
70。
然后有70个人受审判，因为摩西正在审判所有的人，而他刚刚得到了，对此感到沉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9。
所以在这里他给法官一些指示，他说，你将会有他在申命记第16章18节中这样说，设立审判官，每个城镇的每个部落的官员。正义应该是地方性的吗？每个城镇都曾有一个法官，为什么要在每个城镇都设立法官？以便伸张正义。为人们，你不必跑20英里才能得到正义，这是在你自己的当地附近。所以他说，在每个城镇设立一个法官，你的上帝正在赐予你，他们将公正地评判人民，不得歪曲正义或表现出偏袒，不要排除贿赂。所以对法官来说，最重要的是法官要积极公正公正地做出判决，消极的是法官不接受贿赂。金钱和正义是吗？相互连接吗？圣经怎么说？金钱和正义是否应该连接还是应该断开？在我们的文化中，曾几何时，我在印第安纳州监狱教书，那是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伙计们坐在教室里，我走上前说，好吧，在美国真的很好，因为在美国你不能贿赂法官。猜猜那些是什么？伙计们在监狱里过吗？他们嘲笑我。他们说，你想了解你的法官想知道多少钱？现在你可能会说，这些人可能在监狱里，因为他们行贿。我想说的是，在美国金钱和正义有联系吗？诚实的。事实上，让我告诉你我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监狱里，本来以为，我想已经有15年了，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8年了。他发誓他是无辜的，绝对发誓他是无辜的。一名律师随后找到他的父母，并说，只需$20,000，我们就能让你的儿子出狱，如何？你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你们是父母，会花$20,000让你们的儿子摆脱多年的痛苦。监狱，你愿意付钱吗？
20,000。
是的。想想你的父母付出了什么送你去戈登学院，他们就这样便宜了。于是父母付了钱，$20,000。猜猜律师发生了什么？他回到他们身边并说，我差点就接到这个案子了，但我们走错了方向，我找到了另一个方向，我还需要$20,000，我才能把他救出来，我能做到。他们想出了。第二次，当第二次完成后，他第三次回来说，我明白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0。
现在我已经把事情搞定了，再加两万，我就能把他救出监狱，是$60,000全部的。问，你知道那些父母做了什么吗？他们出去拿出了一个第二次抵押他们的房子来拿到钱。你猜怎么了？我当时就在庭审现场。他有吗？走出那里，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以自由人的身份走出了那里。我是认真的律师，把他开除$60,000。在第三次尝试时，那家伙把案子驳回了，他被无罪释放了。 如果他是个穷人，他的尾巴还会在监狱里吗？但因为他的父母有钱，他们能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吗？是金钱和正义相连。你说的好，那是不对的。不应该是这样，但就是这样，事情是这样的。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事情就是这样》。你说，那只是你的朋友。这是我在印第安纳州立监狱的朋友。从我这一代来说，我们只需说两个字母，是金钱和正义。连接起来，只有两个字母 OJ， 对不起，那是我们这一代。是金钱和正义连接的。如果你是穷人，你的尾巴会进监狱吗？如果你有钱，你会吗？出狱吗？这很可悲吗？如果你是名人，会发生什么？你是名人，并且做了某事。错误的。你会得到通过吗？哦，我不是故意的，这完全是一个错误。那么你得到，哦，我们并没有真的把你关进监狱。我们会给你，让我们看看他们叫什么。社区服务。我们不会把你的尾巴关进监狱。您将获得社区服务，因为你是名人，但你不知道更多。所以我们会让你走。好的。如果你真的是名人，并且你因为以下原因而出名，会发生什么？你的情况。一旦你出名了，你就会得到一些全国最好的律师。因为你太出名了才来找你。为了让你离开，他们是辩护律师，他们会让你下车。你能不能，我最好别说，你能逃脱吗？谋杀和不行。是的。你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你就赚了$100,000，或者用他拍电影之类的。你的直觉里有什么东西告诉你？美国的司法系统出了问题吗？我说的是摩西。说金钱和正义不应该联系在一起。不应存在贿赂行为。金钱和正义不应该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和正义是相互联系的，并且相信。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
我可以站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实际上甚至发生过一个案例。对我来说，他就在我面前。他只是嘲笑我，因为他知道我没有。有足够的钱来完成他，因为这将花费我$10,000到$20,000对的。他知道他错了，但他知道我没有足够的钱聘请一个律师，所以他利用了。他赢了吗？是的。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摩西说金钱和正义不应该联系在一起。摩西还说设立逃城。所以在约旦东岸，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一些城市。如果你杀了人，不小心，假设你拿着一把斧子出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并且所有的。突然斧头飞出，击中某人并杀死某人。你往哪里跑？到。你跑到一座避难城。避难城的长老们出来了，他们议论纷纷。通过你的案子，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可以留下来。鲜血报仇者现在是谁？这是血仇者吗？如果有人杀了你，你是否意识到家人将会追随你，并且会有一个来自家族的血仇者？你杀死的人，他会追上你并杀死你。所以当你进城的时候避难所，那么城市就会保护你。血仇者不被允许杀人。如果你再逃城的话，现在如果你故意杀人并逃到城市，会发生什么？避难所。长老们会调查这个案子。如果长老们说你杀了那个人，长老们的目的是将你交给报血仇者。所以这样不好。所以如果你不是无辜的，你就不会想去这些避难城市。但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可以去避难城，免受流血报仇者的伤害。因此避难城对于以色列的司法管理非常重要。王志普 29143508。 现在是王权的制度，在申命记第17章中，我们得到了国王的法律。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有王吗？不，事实上你们刚刚读完是诗记。事实时代以色列有王吗？每个人都做他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情。什么？没有国王。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没有国王。摩西告诉他们，他们将有一位国王。摩西。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2.
申命记第17章告诉他们，他们将有一位国王。他建立了制度。这是对国王的期望。他是这样说的，当你进入你的主的土地时，你的神正在赐予你，并且已经占有他并定居其中。你说让 就像我们周围的国家一样，我们有一位国王统治着我们。顺便说一句，这正是他们所认为的吗？会说，你们这周要读撒母耳记。正是如此。他们说，他们想要一个像我们周围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摩西说，没关系。为了你们有一个国王，你将会拥有一位国王。一定要任命你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王。所以神会参与选择。国王和他一定是你的兄弟。国王一定是犹太人吗？他是。必须是你自己的兄弟之一。他生来就是犹太人。不要让外国人在你。一个不是以色列弟兄的人。国王不能做三件事。首先，摩西说他不应该获得大量的马匹。他不应该繁衍马匹。现在怎么办？繁殖马。那时候的马是什么？战争工具。他说，不要繁殖马匹，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的信任会是什么？他们会信任是上帝，还是他们信任他们的战马？所以他说，不要惩罚马匹。我希望你相信我，而不是你的马匹的力量，然后回去埃及，因为埃及是他们获得马匹的地方之一。他说，我不想让你回埃及。第二，他说，不要多娶妻子。他不能娶很多妻子或他的心就会被引入歧途。你能告诉我一位有很多妻子的以色列国王吗？心被引入歧途，所罗门或萧若莫。所罗门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妾。有人说他应该是一个聪明人。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点。事实上，我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来研究所罗门，而所罗门的故事是十分有趣。所罗门充满了讽刺和颠倒。这最聪明的人到底是什么？是的，所以你得到了这种智慧的联系。和愚蠢实际上，从背面来看，实际上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但不要多娶妻子，因为这会使你的心误入歧途。这正是发生的事情。所罗门和他的700个妻子和300个妃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3.
然后，第三件事是你不应该相承的，这很关键。为我们这个时代想想，不要增加银子和金子。国王不得大量积蓄。大量的白银和黄金。国王不得利用其权力地位获取和为自己积累金银。人们是否应该利用自己的职位来积累，为自己谋取财富？摩西说，不，国王不应该获取个人财富。因为国王从哪里得到所有的金银呢？他是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吗？所以这是摩西说的，国王不应该获得大量的金银。他自己。顺便问一下，所罗门有很多金银吗？那是一份礼物吗？来自上帝。所以所罗门是一种有趣的混合，我们会稍后再看。所以对于国王来说，没有繁衍的马匹，没有繁衍的妻子，也没有繁衍的妻子。增加个人的银子和金子。国王不应该做那些事。现在国王该怎么办？这就是他不应该做的，将这三者相乘。15。国王有一条诫命，第18节第17节这样说。当他登上王位时，他要为自己在卷轴上写下一份这条法律。因此，国王亲自手写了法律的副本。他为什么要做？那取自祭司和利未人，是要和他在一起，他要读完这一切，使他一生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一切事。本法律和这些法令的措辞，他要制定法律，以便他了解法律，并能够依法执政。所以这就是国王。以色列有国王吗？是的。神有没有通过摩西告诉他们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国王吗？是的。在他们的国王面前。国王。在国王本人之前，上帝是他们的国王。但神告诉他们，他们将会有一个人类国王。他不会增加这三样东西，妻子、马、金子。他要复印一份法律。谁最终将成为人类之王？以色列永远吗？耶稣将成为以色列最终的王。但耶稣将作为谁的儿子？作为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大卫将成为以色列的王，耶稣将成为以色列的王。可以说他是大卫更伟大的儿子。耶稣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以你会明白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4.
祭司和利未人35:09-45。祭司和利未人是摩西在这里设立的另一个机构。什么是祭司和利未人的问题，第18:2。他说他们将没有他们兄弟之间的继承权。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土地。他们没有从主那里得到土地。所有其他部落都获得土地，利未人则不获得土地。有土地为什么？他们继承了什么？这片土地不是他们的遗产。这里的经文说，你在他们的兄弟中没有继承权，因为主是他们的遗产。那么祭司和利未人的产业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得到了利未城市的土地。主是他们的产业。祭司和利未人士。那么会分散到以色列各地吗？我相信利未城市分散有48个。整个以色列。这样祭司和利未人就分散在各地。其中一项工作。祭司和利未人要教导律法。这些是摩西在尼泊山设立的主要机构。他不能走。到了应许之地，所以他提前设立了这些机构。你看到了吗？申命记就像一部宪法，设立机构来运行。未来数百年的政府。摩西设定了这些是他设立的机构。法律及其现代意义 ,36:4-44。现在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棘手的地方。在申命记第22中，你如何把当时的法律带到21世纪？你如何看待摩西律法运用到今天？摩西律法如何适用？那你从后面怎么走？公元前1400-1200到现在，你如何把它带到公元21世纪？你怎么实现3000年的跳跃吗？从那时到现在，你过得怎么样？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申命记第22:5这样说。在女人和裤子上。女人该不该穿裤子？申命记。22:5这样说，妇女。不得穿男装。裤子，男人在家里穿的裤子。裤子是男士服装。女人不应该穿男装，所以女人也不应该穿裤子。现在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以色列回来，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在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的一所圣经学院任教。我喜欢那里。我曾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5.
一周在学校工作时，我每年只赚$5000，工作80每周几个小时，这钱不多。那么我做了什么？周末我会坐在各个教堂传道。我的妻子是大学英语专业的。可能有一座大教堂2000名会员教会，许多大型教会是否都有与其相关的学校。于是这位牧师就到了学校。牧师读了圣经中的这节经文，说女人不可以穿男装。他断定裤子是男装。因此所有上学的女孩都必须穿裙子。她们不能穿裤子。我的妻子在那里教书。这意味着她必须一直穿着裙子。现在我的妻子，说实话，我和她约会的第一年，我们又回到了。
70代以上。
所有的女孩都穿着蓝色牛仔裤。我穿着蓝色牛仔裤，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着。我们结婚前要穿好衣服。所以现在她每天都必须穿裙子去上班，她是英语专业的，所以他们有她的教课，代数。她是英语专业的代数，她是那里的体育老师。有一天她回家说，这个女孩滑倒了，进入二垒。现在当你滑入二垒，并且你穿着一种叫做裙裤的东西。这个女孩把腿全扯断了。我的妻子来了，回到家只是摇头说，这个女孩的腿上有一辈子的伤疤，因为她在滑入二垒时没有穿裤子。所以我的妻子必须一直穿裙子，而我们是青年团体的赞助商。所以我们做善良的基督徒所做的是吗？我们出去打保龄球，所以我们有了青年组。打保龄球时，我的妻子知道如何打保龄球，所以我的妻子去拿了保龄球球，他跑到那里投球。他穿着裙子。突然见他穿得像翻转一样，就像天哪，表演时间到了。我们有16岁和17岁的孩子们在这里。保持下降。你不想要这里有任何免费节目。所以我有点邋遢。 放在一边，给他这个，你知道你不能再像那样打球了，这太暴露了小费。所以然后我的妻子就必须像这样出去打保龄球。他站起来把球扔下来，那天我赢了。但问题是我总是告诉他我愿意付50美元去看。牧师的妻子穿着裙子滑雪。那不是很有趣吗？他把生命机22:5运用到今天。现在他就是这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6.
应用它有点疯狂。是的。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承认这一点。这绝对是疯狂的。顺便问一下，我妻子穿裙子整整一年，实际上是2年。她做过。我们能融入不同的文化吗？这是一种与我们习惯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所以他们对此非常严格，所以我的妻子穿了一件裙子。当我去 A 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方式，门诺教会和我必须在父亲节讲道，他们告诉我门诺教会。不打领带，因为他们认为领带是世俗的。所以这就是我不打领带的原因。我不得不在喉咙上绑着领带教书22年。我受不了了。所以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穿它了。但是不，当我去的时候，门诺教会我得到了国王詹姆斯版本，因为那是他们接受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处于不同的文化中时，当你在以色列时，你会放一个
Kippa。
当你处于不同的文化中时，你就会融入。所以我的妻子穿着一件，在那里穿了2年。你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都是小事，但我们确实如此不同意牧师如何解释那里的圣经。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在那里解释圣经，但他是教会的牧师。你很适合。现在你如何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不对的。让我把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读给你听。那么我们说这节经文是愚蠢，但这不是在谈论裤子。顺便问一下，那时候的男人都穿什么？做。我们知道当时男人和女人穿什么吗？我们确定知道吗？答案是在 Ben Hassani 图像中，我们有人物照片。女性则穿长袍制。他们的脚踝，这里的人都穿长袍，所以人都穿裙子。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做我们都必须像他们一样穿衣服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有人听过这句话吗？你束上腰。基本上你拿起你的衣服，你把它塞进腰带里，因为当你跑步时，你不想被它绊倒。他们穿着疯狂的长袍。你给他们束上带子，这就是男人跑步的方式。我们必须穿衣服吗？他们的穿着方式。顺便说一句，这是他们穿着方式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居住的环境。是的。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所以你没有继续做这些事情。这到底在说什么？那么你说这节经文与我们无关。你只要把它扔掉就可以了。它真的与我们相关吗？让我读一下这节经文给你听，看看如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7号。你会应用它。上面写着妇女不得穿男装，男子不得穿男装。穿女人的衣服，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憎恶这样做的人。什么事？这究竟是在讲什么？是的，是不是很清楚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另一所学校。在他的教学中，他常常把气球放在身体的某些部位，并穿着尼龙衣服。然后他过去常常去商场，并在商场里走来走去，因为他喜欢人们的方式。看着他。他是不是有点事的？他是。这节经文所讲的就是这个吗？关于。这不是在谈论裤子与裙子。那么如何从过去到现在呢？这段话讲的是什么？男女之间应该有区别。我认为汉娜说的对。当你说女士裤子与男士裤子不同时，所以你知道你在工作。接着就随即。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对性别差异做出贡献。性别的混乱。顺便问一下，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会混淆一切吗？是的，我们有点喜欢它，对吧？文化与法律 44:15-45:22。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确实很棘手。有什么影响？文化对法律。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上帝降临在西奈山上。上帝说，我是上帝，这是我的律法 Wambam。这是我的法则， 这就是我想要的方式。完成了。这是上帝完美的律法，就是这样。上帝说，完全无视文化。这就是我希望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帝在他的律法中是否考虑到了文化？所以，我想在这里向您建议的是，之间有更多的互动。文化和法律。我们将仅展示一些事例。国王要参与其中。他亲自起草法律并复印法律。今天我们有国王吗？不。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抛弃了乔治，我们没有国王，所以国王要写下。法律。他应该写一部法律并为自己抄一份吗？现在他不。他必须在他的 BlackBerry, iPhone 或 iPad 上安装它。耶稣和律法 45-23-5-1-30。基督对律法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想首先看看基督的观点。律法，然后与保罗对律法的看法进行对比，然后回到问题。法律和文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说了什么？耶稣这样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8.
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或先知。我不是来废除的。他们，但是为了什么呢？满足他们。我不是来废除法律的，而是来履行他们的。我实话告诉你，直到天地消失，连一个最小的字母都没有，这就是
Yuthi。
这是半个字母，或者笔下的最小一笔，一个笔记或一个小标题，确实如此。有人还记得英王钦定版中所说的，没有一点或一个标题会从法律。标题是衬线。你们知道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Arial 是无衬线字体，而在 Times New Roman 中，你会看到从字体上脱落的小衬线。
TP。
它们上面会有标题或衬线。衬线是什么？称为标题。这只是字母上的一点点响动。他说不是。最小的字母或一丁将消失，直到法律得到履行。耶稣如何防御撒旦？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刚刚回到在此夜，耶稣在沙漠中受试探。他已经禁食40天40夜了。荒野。谁来挑战他？撒旦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嘿。天哪，你已经禁食40天了，你饿了吗？天哪。你这里有一些石头。耶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呢？耶稣是否说过，撒旦，我知道你是谁，看这个。我要眨一下眼睛，你的分子就会消失。就像每个星系一样。我只是砰，你就离开这里了。他是吗？不，他没有这么做呢。耶稣说什么？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说什么？人不活着只靠食物，也靠神地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是什么？正在做。耶稣已用了生命记。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撒旦说。耶稣回答说，人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他引用生命记四章来。生命记第八章和那部分。撒旦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峰，带到圣殿的最高点。到圣殿并说，耶稣跳下去吧。因为而且撒旦引用了圣经。撒旦实际上引用了圣经并说，耶稣跳下去吧。他说在诗篇中，他的天使将支撑你。耶稣转向撒旦说，不。我不会自暴自弃。你不可对耶和华你的神做什么？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那是从哪里来的？该书的。生命记。他再次引用生命记中的话，不可试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9号。主你的神。最后撒旦带他上了最高的山，可能是黑门山或塔博尔。他向他展示了世界上的所有王国，并说低头敬拜。我会把所有这些王国都给你。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敬拜耶和华。你只应该侍奉你的上帝。他引用了生命记第五章。十诫。当耶稣三次去保护自己免受撒旦的攻击时，他引用生命记来为自己辩护。基督使用圣经来为自己辩护。反对撒旦。问题是，我们需要用圣经来保护自己免受撒旦的攻击吗？似乎有道理。耶稣在基督的试探中三次使用生命记。为自己辩护。耶稣对律法有很高的看法吗？当耶稣被问到什么是法律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 尽一切努力爱主你的神，你的心中。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这些是两条伟大的诫命。他们从哪里来？爱主你的神，这是射马。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 6.4。另一位是哪里来的？有谁记得那句话，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如己？大家都记住了吗？我以为我已经让你记住了。他是利未记第19章，爱人如己。他来自利未记。所以基督最伟大的命令来自利未记和申命记。关于律法的永久性，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什么？律法在一切都成就之前，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所以法律是永久的。耶稣也肯定了这一点。那么耶稣批评律法吗？有些人看登山宝训，这里和登山宝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个完整的关于登山宝训的全部文献，只有数百种不同的奇妙方式理解和登山宝训，但看待它的方法之一是，耶稣说你们听见第十有话说不可杀人，但我告诉你们，凡无故生兄弟之气的，已在他的兄弟中犯了谋杀罪。那么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接受律法并将其铭记于心。耶稣采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
法则，并将其应用到内心。他的反对不是针对法律本身，而是他的反对。这是法利赛人对法律的误解。他将它驱入内心。所以他说，什么？你听说过不可通奸？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他心里已经犯奸淫了。耶稣也是如此。通过将法律铭记于心来肯定法律，并说动机在这里很重要。也是如此。耶稣对律法有很高的看法。如果一个人是基督徒，你会拥有一个法律观高吗？如果你是基督的追随者，耶稣对律法有很高的看法。这就是我的观点。保罗和律法 51:31-57:18。那么保罗呢？保罗，如果你翻到加拉太书的章节，保罗会提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中的律法和福音对比。我只想读这节经文。为你，保罗对律法如此积极吗？保罗说，你们那些想要称义的人，律法已经与基督隔绝了。让我再读一遍。正在努力的你，靠律法称义的人就与基督隔绝了。换句话说，如果你尝试，如果你用律法称义，那么你就与基督隔绝了。所以就有了这种紧张感。基督与律法之间。如果你这样使用法律，你就已经远离了优雅。所以这对法律来说确实是一个负面的事情，法律实际上会把你带走，来自基督。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对律法有一些疑问。现在你说保罗对律法是否持否定态度？答案是不，因为如果你翻到罗马书7:12，保罗说律法是圣的、公义的、良善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里说律法是圣的、公义的、良善的，但在加拉太书里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用律法来赢得救恩，那么恩典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他实际上使他们远离了基督。所以保罗身上有这种紧张感。神圣、公义和良善的律法的条款，罗马书7，以及他在其中谈到的这条法律加拉太书，他得到了相当负面的评价，并强调了该法律的谴责性质。加拉太书第三章，让我把这一页翻到 3.10。他说，所有依靠遵守律法的人就受到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不遵守律法的人都被咒诅。继续遵行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事情。显然，没有人有理由借着律法在神面前。为什么？没有人能靠律法称义。因为一人愿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1.
活着，凭什么？凭信心。请问，有人知道这段话出自哪里吗？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圣经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旧约的引述。有谁知道哈巴谷书？果然，这是哈巴谷书里的。哈巴谷是一个很棒的小书，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它很短，大约三章。它是很棒的一本书，书中写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说，律法从来没有使任何人称义。让我读一下罗马书 4.3, 对比罗马书 4.3 在这里。保罗说，经上怎么说？亚伯拉罕遵守法律，他受了割礼，神就以此算为义。就是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为什么保罗如此出色呢？保罗在这里绝对是才华横溢。为什么他使用亚伯拉罕绝对辉煌吗？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之前还是之后？亚伯拉罕有数百岁法律出台前的几年。亚伯拉罕是最伟大的割礼者吗？亚伯拉罕是一位因他受割礼和受礼仪而立下的圣约吗？现在，然后亚伯拉罕介绍了割礼是一件大事。亚伯拉罕是通过遵守律法而得救的，还是通过割礼得救的？受割礼？不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什么称义？让我再读一遍，这非常重要。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而且这事就算他为义。所以保罗回到亚伯拉罕，意味他做了所有的事。犹太人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就像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他所做的就是回到摩西之前的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得救了。因着信，所以你也因着信得救，而不是因遵守律法。法律的意思是，这是根本问题。法律的意思是表明我们有多好。法律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罪。发生的事情是，法利赛人接受了律法，他们是否把它颠倒过来了？法律是用来给别人看的，他们多么善良啊，不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罪孽。保罗所说的是，不，不，你是误解了这一切。律法的目的是向我们展示我们的罪，而不是向我们展示我们如何犯罪。我们很好。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以便我们向谁求助？基督作为救主。这就是法律的功能。神选择了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这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具有教育功能。法律是一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号。导师，法律是一位校长，我想英王钦定版就是这么说的。这。法律是一位老师，带领我们归向基督。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所以法律规定我们要带我们向基督显明我们自己的过错，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的罪，以便我们转向基督。所以这就是法律的功能。律法的作用是显明我们的罪，而不是显明我们的罪。我们是正义的。问民法57:19-30:33。什么仍然存在？让我让你这样概念化法律，这就是我的。从小就被教导。我认为它很有用，你很快就会看到我对它的批评，但是。想一想。人们接受摩西五书的律法，他们说某些。摩西律法的一部分是民法。他们是民法，他们是法律。政府。你需要法律吗？政府需要法律吗？一个政府需要。法律，除非你是无政府主义者之类的。例如以色列的一项法律是，如果你有房子并且你有一个屋顶，大多数他们所有的房子都是屋顶，你放一个护墙，一堵小墙在你房子的屋顶周围。现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起来了在那里，他们只是不走路，从屋顶上掉下来受伤。所以你是法律要求在屋顶周围设置护栏。顺便说一句，你看到这将是一个国家可能想要的安全要求，这样人们就不会受到伤害。现在都这么牵强了吗？你们中有多少人在屋顶周围安装了护墙？现在你说我们住在新英格兰，我们的屋顶都很陡。他们为何如此陡？雨倾盆而下，有时还有什么比下雨更糟糕的呢？雪去。离开你的屋顶。如果你在新英格兰有一个屋顶，你就有问题了，看看。双堂。所以你想要的是陡峭的。我们的屋顶周围需要护墙吗？没有。你去你的屋顶调解吧。事实上，我一直在我的屋顶上，我已经有一个真正陡峭的屋顶，大约有50英尺高， 而我就坐在山顶上，我在我的单打失败后实际上是在定木瓦，所以我必须把它确定下来。倒挂那里没有人帮助我，我意识到如果我摔倒了，那就是在我一生中有几次我通常不恐高，我意识到我的儿子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3.
周围没有人，所以如果我摔倒了也没有人来帮助我，这是一种不同的，对于我这个年纪的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对高度的问题三思而后行。恶心的，现在是民法，现在让我回到这个话题。我有邻居，这个怎么样？屋顶周围的女儿墙，我们说过我们没有屋顶，现在屋顶都很陡了。什么？关于我有游泳池的邻居，他是否必须在他的院子周围设置栅栏才能保护孩子们不至于走过去掉进泳池？这与法律几乎相同吗？保护人们免受伤害。作为房主，你有责任确保人们你的财产不会受到伤害吗？所以他们今天在泳池周围设置了栅栏，那就是与同类法律非常相似。所以有民法，有民法规定。政府，现在问你是政府吗？你有遵守这些法律吗？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政府。礼仪法63-46-48，犹太人也有礼仪法。礼仪法是什么的法律？祭司和利未人，这就是祭祀和宴会的方式。什么是？我们用来表示仪式的词，我们会在英语中使用 rituals 这个词。仪式是法律规定，它详细说明了祭司所经历的仪式。什么是？我们在旧约圈子里使用的另一个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们所说的仪式或仪式是什么？邪教。在旧约中，请记住我们使用邪教这个词。邪教是这些外在的崇拜行为仪式。你所经历的可以被称为礼仪律。现在问一下你们中有多少人最近做出了牺牲？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绵羊和山羊的祭品。我们还遵守这些礼仪律吗？我们是牧师吗？还有利未人呢？寺庙没了吗？寺庙没了，祭坛没了，所以我们不做那些礼仪性的法律。所以民法是政府法，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政府法。像以色列这样的政府或国家，仪式与祭司和他们的人有关。牺牲，道德法61-49-6301。那么我们重点关注什么呢？在旧约中我们关注道德律。现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4.
旧约律法中是否有某些道德部分类似于你不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那些道德戒律是不是你应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之类的事情？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很多人将法律分为三类，这是民事法，这是礼仪法，还是道德法。然后当建议是我们不一定要遵守前两条，但要遵守第三条，即上帝的道德律，爱全心全意主你的上帝，爱人如己。我们恪守道德法律，这就是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对法律进行分割，那么我们如何转移法律呢？我们转让只是该法律的道德部分。那么这有意义吗？这是否成为法律？比较容易处理，我们有适用于国家的民法，但我们不是国家，我们是国家祭司的礼仪法，但我们不是祭司，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道德法则。跟随对民法、礼仪法和道德法区别的批判63-02-65-20。现在让我对此进行一点批评。我的问题是，你如何确定法律是民法、礼仪法还是道德法？有时是礼仪律与道德律相联系吗？摩西律法书前五章有吗？圣经各卷书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到我们面前的吗？它有机的来到我们身边，连接的。你不能把东西撕下来然后把它们归入这样的类别。当你开始把它拆开，说好，这是文明的，这是礼仪的，这是道德的，你是剖析法律。你不能那样做。事情是道德的，现在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你不能就这样把事情拆散。在你的墙周围设置栏杆是道德问题。是的， 实际上这与所有者一样是您的责任的一部分。家，它部分是文明的，但也部分是道德的。所以我的建议是，这种分类违反了有机联系、有机统一、圣经与圣经本身的互动。虽然我喜欢这些类别并且觉得他们是有用，但我认为你在剖析和剖析法律时必须小心。所以要老实说，我喜欢这个想法，但你必须小心并放弃它。有些人不将公民、仪式和道德视为三个独立的容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5.
忽视了他们的有机统一。现在，这是我想到的解决这个法律问题的更好方法。是什么？基本的普遍原则。例如，关心穷人。是否关心穷人？旧约好不好？新约中对穷人的关怀是好的吗？是的。所以，你会得到这些更普遍的原则。爱神，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圣洁的，这些是普遍原则吗？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看看那些跨文化的普遍原则。他们超越文化，他们的工作环境。无论什么文化，每种文化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基本上是适用于每种文化的基本原则。文化在特殊化 65,216,652。文化在特殊化，文化在特殊化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是否因巴利崇拜而挣扎？有人真的与巴尔做斗争吗？你知道在旧约中他们不应该崇拜巴利。我们甚至不知道巴尔不再是谁了。我们不再献祭绵羊、山羊或谷物。我们要不要？不，我们真的不再这样做了。他们的祭坛必须是以特殊方式建造。是的，犹太祭坛应该是用未切割的石头建造的，与由切割石头制成的迦南祭坛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建造祭坛，所以这些规则不再适用于我们。但你必须问你能否深入了解文化细节，普遍的基本原则。你能否去掉文化的特殊性并找到基本的普遍原则？巴利崇拜就是这种情况。那是否必须与偶像崇拜以及在你的文化中发生的任何形式有关吗？或许有牺牲，被理解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意识到并承认罪。所以呢，我的建议是，旧约中的每条律法都来自一种文化。你必须完成一些事情，文化细节，并审视其背后的原因。原则，耶稣、律法和文化 ,65,37,2,24。现在让我再多做一点。关键是这个基本原则，而不是文化特殊性。我认为耶稣在讲道中给出了一个模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6.
山，耶稣说，如果你心里对你的弟兄生气，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心里已经犯下了谋杀罪。所以耶稣基本上接受了律法，驱使他进入内心。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与文化特性背后的原则。现在我想再迈出一步，下一步。实际上我发现了一些几年前，这很困难。当上帝给予文化时，他是否适应了文化法律？换句话说，我原本以为他从西奈山下来时给了他完美的法则，是天堂就该如此，这是完美的，这是他应该运行的方式。但后来我在新约圣经中看到这样一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8节中说的，让我读一下这个给你听，我想这是改变了我看待法律的方式。问题是关于离婚，法利赛人说。那么他们问，为什么摩西命令男人给他的妻子一份证书离婚并打发他走吗？摩西允许离婚吗？申命记第24章，摩西允许男人与妻子离婚。问题是这样就完美了吗？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摩西允许离婚。神在马拉基书中对离婚说了什么？上帝说，我讨厌离婚。是不是很清楚了？他说，我讨厌离婚。这是相当清楚的。上帝对此有何看法？他讨厌他。你说的好，如果神在马拉基书中憎恨他，为什么摩西在申命记第24章中允许这样做吗？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原因。耶稣嘛，知道法律背后的原因吗？是的，耶稣在那里。所以耶稣这样说，摩西 允许你和你的妻子离婚，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刚硬。上帝吗？因为这些人的心刚硬就改变他的法律吗？是的。他不来。下来并说，这是这条完美的法律，你们必须这样做。他说，不，那个完美的法律对这些人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太腐败了。那是什么意思？很多很多年前，我教过这段经文，当时我就在中西部的一所小学院，名叫格雷斯学院。我回顾了这段话，我说，你知道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离婚，男人们就太腐败了。妻子，男人会对妻子做什么？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我们已经承诺，并且因此，如果男人不能与妻子离婚，却又恨自己的妻子，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想要摆脱他，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杀了他们的妻子。他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号。杀死他们的妻子以解除婚姻。所以我就走了，我神志在谈论这个。在美国，有些男人为了摆脱妻子而杀了他们的妻子吗？所以我要走了，就像这样。后来这位女士向我走来，可能是一位35岁的女性。她走过来对我说，谁告诉你的？你不应该知道。没有人这里应该知道了。你怎么知道？她变得偏执了。可疑的。我说，女士，我刚刚编了一个例子，这个家伙杀了他的妻子，我没有具体指任何事情。他说，不，不，你在谈论我。你刚刚把我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了。谁告诉你？基本上发生的事情是，这位女士来自科罗拉多州，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她是来自科罗拉多州。她的丈夫对她进行了打击。我忘了那是什么，$10,000还是任何。她发现她的丈夫花钱请人来杀她。她发现。于是他带着孩子逃到了印第安纳州。我们有这些地方，我想他们是被称为安全屋，妇女可以与家人一起去那里并受到保护。于是他躲了起来，在安全屋里，没有人应该知道他住在哪里或发生了什么事。他正在一所大学学习课程，试图接受教育。他丈夫付钱了吗？他被杀了吗？是的，他正在逃避这个。所以我说，直到今天你得到这个。耶稣说，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上帝是否调整了他的律法，因为这些人的心太硬了。他不想让这些女人被杀。所以他说，嘿，好吧，你可以离婚，但我讨厌。现在法律规定离婚神的完美旨意。神说他讨厌离婚，但他会允许他离婚。讨厌是因为他不想让这些人被杀。所以我想说的是，上帝适应了文化。所以如果你只是说神降临并赐予他的，你就必须小心了。完美的法律，这就是天堂应该有的样子。不，神说这些人是。这些罪人，我必须适应这一点，否则他们会互相残杀。你明白吗？改变你对法律的看法。有时你会因为以下原因而制定离婚法，你的心刚硬。规范的连续性或冲突 ,72,25,76,22,这是我处理的另一件事，规范连续性或规范冲突。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8.
圣经的某些部分说我可以吃龙虾，即使它是不洁净的。鲶鱼净还是不净？不净。犹太人之间真的有明显的区别吗？净与不净。但在新约中，耶稣是否在异象中告诉彼得站起来？和吃？一切都很净。彼得说，不，天啊，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的嘴已经使徒行传第15章说没有任何不洁净的事。神说，起来吃吧，不可。我所说的净却叫不净。彼得被告知要吃里面所有这些非犹太节食的东西。新约是因为上帝试图表明犹太节食法现在已经通过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吃犹太节食吗？答案是不。使徒行传第15章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必吃犹太节食。所以一些法律被修改了。存在这些规范冲突。旧约圣经就是这样做的，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做的，诚然我们不会那样做，所以他们之间会发生冲突。当你看到这些冲突，你知道什么吗？这是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吗？是吗？为了那个文化，而不是为了我们的文化。 所以当你看到冲突时，你就能看到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文化发生了变化，因此法律需要改变。改变了。我想说的是，法律并没有消失。的作用是什么？那条法律？吃犹太食品的法律的作用是民族文化。我该怎么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犹太人的一部分社区。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犹太人的消亡，而是实际上正在扩张，因为现在外邦人也被包括在内。换句话说，你不再需要这些文化种族标识符，因为教会现在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与其说它正在消失，不如说它正在扩张并被吹灭。扩大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通过它的扩展而实现的。不是像你说的去世意味着法律将被违反。法律还是很好的。它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识别犹太人，但现在它必须让步，因为种族排他性正在消失。它并没有消失。所以我说的是，扩展并继续做更大的事情。它以更全面的方式实现。更广阔的方式。所以现在这并不是坏事，不，不。它有它的位置，它有它的位置。时间，现在它实际上仍然有它的位置和时间，但它实际上正在被吹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9.
现在，它变得更加全面。法律有些事情会改变，比如饮食法非常明确。因为使徒行传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吃犹太节食。所以有连续性和存在不连续性，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连续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连续性的方面。不连续性往往会在此实现中迎接即将到来的更伟大的事情。所以这里它更小，然后一次我们进入教堂，它会扩大并变得更加全面。
X
法律的善用和恶用，76:23-80。法律是好是坏？好吧，如果法律让你走向律法主义，那么法律就是坏的。如果他们在表现中找到了安全感，那么法律就不好了，因为你在行为中获得了安全感。律法不在你对基督的信仰中。宗教的外在化，如果一个人遵守法律并然后法律给他们外部标记，表明你有宗教信仰，因为你有这些外部标记，也不是法律的功能。如果法律让你感觉对自己太好了，以至于你开始谴责别人，因为别人不守规矩。法律，你确实遵守法律，你开始蔑视谴责其他人。人们，这也不是法律的功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可能是不好的。它可以让你感觉到我比其他人更好，并在很大程度上让你感到自豪。最好说它在这些情况下被滥用，因为法律是总是对的。是的，我想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所以法律可以引导有些人对遵守法律的人感到自豪，允许法律引导他们感到自豪和赚钱。一个人的救赎，一个人可以接受法律并说，如果我遵守法律，那么我就可以获得我的收入。救恩，如果这个人相信他们赢得了救赎，他们会依赖你吗？优雅。因此法律可以具有这些不同的功能，甚至法律一词也被用于许多不同的方式。这些是法律可能被误解的一些消极方式，并被滥用。
Why?
滥用恩典 ,78:11-80-23。那么恩典呢？你说过你非常高度评价恩典。关于什么？优雅。恩典是好是坏？恩典可以带来许可。一个人可以说神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0.
原谅我，这样我就可以出去做这些我知道不应该做的坏事。上帝会原谅我的。因此恩典实际上最终成为犯罪的诱惑。因为你认为上帝会原谅你。保罗说恩典是好的，但如果恩典引导你犯罪，上帝禁止。保罗这么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并且我会做到的心态。宽恕可能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我可以做任何事，我会做任何事。如果你被宽恕了，那么恩典就会把你引向错误的道路。所以恩典有消极的一面以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对罪的重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文化，我们的文化推崇优雅， 这导致了行为与行为之间的脱节。结果，这是我们文化中让许多人保持年轻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人们陷入愚蠢，而不是让他们走向智慧。这与行为和结果脱节，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结果，问题是罪是有后果的，所以罪的价值就被贬低了。一些认为你总是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按照这种想法，恩典是不好的。下次当我们进入本节时，我们将讨论一些法律，非常困难。其中一项法律将是战争法，所以我们想谈谈一些这些法律让我们的骨头嘎嘎作响，下次我们将遵守这些严厉的法律。小心，见。周二。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中的著作。课程第十七讲，关于《申命记》、以色列的机构和各个国家对法律概念的理解。转录：萨姆·梅森。
Ted Hildebrand II.